带来这么好好的歌声，让我们一同在这里庆祝赞美基督耶稣的降生。我们现在好不好，一起我们就以祷告来向我们的主耶稣再一次的颂赞与感恩。是的，听了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我主基督生于伯利恒，道成肉身降尘世，以马内利赐平安。今天早上我们你的众儿女齐来朝见，虔诚的感谢，共同的敬拜，欢欣颂扬你的恩典。愿你荣耀彰显，也愿普天之下奉你的名敬拜的，你也与他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如果前天晚上你来到教会参加过我们的圣诞音乐晚会的话，在看到今天主日的经文，你可能会莞尔一笑，因为这段经文在那天晚上已经分享过两次。我听说傅慧怀长老现在在主日学教课也是讲这一段，所以下一堂的弟兄姐妹来的时候是听了第四次这一段经文。或许你也会很惊讶圣灵的带领，是吗？因为圣灵好像是要我们好好的来把这段经文读得透透彻彻，用不同的角度来明白他的话语。所以好不好，我们就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把这段经文再来读一遍。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如果你找到了，我来读给大家听。好，第二章的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在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想先看一看整个马太福音它的写作的主旨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就会发现马太福音的作者写这本书的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读者们耶稣基督是王，就是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大家看到这一段，从我们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二章末尾，除了第一章的第一段讲到证明耶稣的家谱，看得出来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以外，接下来的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重复的句子，就是说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其实旧约前书从在耶稣出生前四百年前的马拉基书，甚至千年以前写成的创世纪，都记载有预言他将要来到世上的记载。 其实圣经学者说比较明显的应验至少有80几处都应验在耶稣的一生，这在统计学上的概率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是神早已经计划也命定的才可能发生。所以这段经文也不例外，他强调耶稣是王，他才是真正的王。我把这段经文就分成了3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这几位东方的博士来寻找犹太人的王，第二段从3到8节是希律王不安，他也要找犹太人的王，他称他是基督，基督跟犹太人王在当时是通用的。第3段是9到12节呢，博士呢找到了犹太人的王，就敬拜献礼，所以都在找，3段都在找。第一到第二节讲到东方博士来找犹太人的王，当时的罗马帝国其实许多人都相信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生和死亡都会有一些征兆，这些博士在原文里面是智者的意思， Magi 就是有智慧的人，他们学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文圣经翻他们是博士其实非常的贴切。这个东方呢可能是波斯，现在基本上大家有这个共同的看见，也有人说是巴比伦，所以这些知识渊博的星象家也许在今天我们会称他们是天文物理学家，透过了他们对星象的观察断定犹太人的王已经诞生，他们应该是对犹太人的信仰跟旧约圣经有相当的认识。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耶稣诞生前1000多年前的民数记被写成了，在里头就记载了有星要出于雅各，雅各就代表了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预言就在民数记的24章第17节。所以博士们就找到这颗星，就很愿意真诚地去寻找这位弥赛亚王，他们的目的是要来敬拜他。有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心，神是用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就是有一颗明亮的星来回应他们，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回应愿意寻求他的人，这个用星来对他们做带领其实只是神使用的各种方式之一啊。我们也知道在12节呢，神另外用的是一个梦中的指示来告诉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王，因为希律王是阴谋要杀害耶稣的。所以这一段讲到由博士来寻找犹太人的王，第二段呢3到8节讲到希律王因此就不安，他要找基督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一段讲到耶路撒冷城来了一群高鼻子蓝眼睛的波斯人，服装怪异，但是他们的学识渊博，他们不远千里而来到处询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那是不是有点奇怪呢？犹太人的王他不是坐在那皇宫里吗？原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太人正被一个叫做希律王在统治，这一位希律王他具有以东人血统，他是一个混血的犹太人，他跟罗马帝国的统治阶层关系特别好，所以呢罗马帝国就委派他来治理这个犹太全地，这个地方当时是罗马的殖民地，是罗马征服的地方，甚至罗马的国会还颁给他一个头衔，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位真正的王出生了，他这个罗马人所封的犹太人的王当然心里就不安嘛。他自己也是读过旧约圣经的，他也知道他不是那一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这个希律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疑心病重的人，他曾经因为怀疑他的2个儿子会篡位 就把他们给杀了。他在死之前呢，又把第三个儿子也杀了。所以他当然很担心他这个王权不保，他心里不安，合成的百姓可能一方面也不知道这一位王又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残酷的疯狂的行为，也可能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犹太人王来到以后要产生一些政权的改变异，所以合成的百姓也都不安。很奇怪的是，到第四节的时候，当他听说有人来找那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他去把祭司长跟文士找来，这些人是对旧约特别熟悉的。他问的问题很有趣，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知道这一位基督弥赛亚是要来做王。这个名词在当时是互通的，我刚刚提过了，为了保护王权，他要铲除这样的威胁，所以他在从这个旧约的这些精通的文士跟祭司了解了说，其实伯利恒是这一位基督要出生的地方，他就很阴险的让博士们去伯利恒寻找这个小孩子，还说你们寻到了就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当然我们也知道他的目的是要去杀害耶稣。好，到了第九到十二节就到了整个故事的高潮，经文起先是博士来找耶稣，接着是希律王要找基督，博士是要来敬拜，希律王是要来杀害，最后博士找到了耶稣就敬拜奉献。讲到乳香是一种有香味的树脂，是用于圣殿的献祭，末药是一个特殊的树所渗出来的名贵香料，是来做熏香作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一个示巴女王去朝见所罗门王的时候，进贡的就是黄金和香料。而黄金和乳香也是外邦的君王要献给弥赛亚的礼物，这个在诗篇七十二篇跟以赛亚书六十节都记载。所以可见这些博士知道要带什么礼物去献给耶稣，他们对旧约的圣经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可惜他们居然没有读懂了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如果他们读懂的话呢，他们就不会去耶路撒冷，他们直接就去了伯利恒，就直接找到耶稣就敬拜了，不是吗？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这个星星为什么一开始告诉他们说犹太人的王出生了，然后突然就不见了，害得他们要跑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惊动了希律王，让他起了杀机，然后等到他们要往伯利恒去的时候，那个星星又突然出现了，然后带领他们到了耶稣的小房子。我想这都是神的带领啊。我猜有两个目的啊，一个目的呢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希律是怎么样的一位王，第二个呢是看到我们看一看犹太的百姓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做了一个比较哈，既然耶稣是真正的王，那这一位希律世上的这一位王跟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希律王他是住在王宫里，耶稣是住在小房子里。希律王是有头衔的，罗马的国会颁给他犹太人的王，耶稣在那个时候没有地位，没有头衔，耶稣一生恐怕都是这样，他都是没有头衔的，除了人称他为夫子。希律是有权势的，耶稣作为一个孩子是极软弱的，可是相反的，希律这个王居然是很不安的，而这位小孩子耶稣住在他的小房子里是真平安的。希律是人所惧怕的，耶稣是人要敬拜的，希律是要杀害人的，耶稣是要拯救人的。最后希律当然是死了，耶稣是死里而复活。 根据最近发表，就这个礼拜发表有一个富比士杂志，他说统计了一下2016年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是谁。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报道，普廷第一，川普第二，习近平是第四，第三名是梅克尔，是欧洲的总理。他们选了74个人，把他排列了一下他们的名次。他说这些人呢是让世界转动， Make the world turn。 然后他说，他们杂志说，他们的决定和行动影响世界上许多许多人的命运。当这个杂志来做调查研究的时候，他们有几个标准，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个标准呢，这些最有影响力的人，有权势的人，是不是居于一个高位，就是他的下属有多少，或者是有些人不是直接听命于他，而是间接的被他所影响。所以你看，他就列出来了一个沃尔玛，他的总裁底下有230万个员工，但是他也列出来了另外一位，就是这个面书哈、或者脸书的这个马克这个 Zuckerberg 啊，他不是直接统领这么多人，可是他的脸书影响的人上亿，是不是？第二个标准是什么？第二个标准就是能够运用的财务资源有多少。那你当然很容易就猜到了，这个比尔盖茨世界首富当然是在这个名单之内。另外一个一定是在这名单之内的，就是沙地阿拉伯的国王，因为他掌控了全世界20%的石油出产量。第三个标准是什么？怎么能在多个领域之内发挥影响力？他不是只有在他的一个领域里面，他在多个领域里面。比如说比尔盖茨，他的微软王国在科技界是有领导地位，但是他现在从事慈善事业，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消灭贫穷。现在他又参与了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个专案，他提倡要来做一些研究发展。所以要超越他的一个领域。另外一个可能你也都知道的，就是有一位我们湾区很著名的特斯拉电动车的总裁，他不但是在电动汽车上具有领导地位，他最近也把他的一个太阳能公司也合并进去，而且他还有一个公司是做什么的吗？你知道吗？是发射火箭的。所以他在这个太空航空领域，他也是有领导地位，有影响力。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标准是说，这些人有了这么大的影响力，他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绝对的在使用这些影响力？这一点上就很不幸啊。有一位排名前面的是谁呢？就是北韩的这位金正恩。因为2500万的北朝鲜哈、你们是不是叫北朝鲜？他的都在他的集权统治之下。凡是要背叛的或被他怀疑背叛他的，他立刻就把他们处决。所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这个评断的标准是什么？是不论价值判断啊，不论是非善恶。资料收集完了以后呢，富士比的杂志编辑团队就一起来票。那他们也承认呢，这个投票的结果是非常主观的，而且呢是带着一个预测性的，因为川普还没真正的上任嘛，还没有掌握实权。我比较好奇的是，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如果他们去评断耶稣基督的话，耶稣会排在第几名啊？就从这四个标准来看，耶稣是一个贫穷的拿撒勒木匠，当然是没有任何的财务的资源，他一生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就地位来讲，他当时不但是被一般人鄙弃，连家人邻舍也都不接纳他。他这样来到世上，卑微，毫无资源，完全弱势，最后还无辜的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四个标准里面有三个他都不合适，他绝对当选不了这个排名了，他甚至才不如很多我们这些普通的人。但是你可能会很惊奇啊，在第三点上面，他的影响力大得无比。有一本书叫做《如果没有耶稣》，这个是一位作者，在目前说来是听说他是每个礼拜最多人听他讲道的，将近有300万人。这位叫做伊甘雅各博士，他一位牧师，他和他的一位电视讲道的制作人一起写了这一本。在这本书的序文里面，他说到，如果耶稣从未出生，这世界将远比今日更为悲惨。事实上，许多人类最高贵和最仁慈的行为的动机，都是来自于对耶稣的爱，而一些最伟大的成就也源于对这位拿撒勒木匠的侍奉。这本书列举了许多今日世上出于耶稣和信服他的信徒所带来的改变，这些个改变超越了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做的采取的行动，也超越了许多人民自发性的草根性行动所产生的贡献。例如很多的医院、大学的创立，平民的教育而不是只有精英的教育，公民的自由，奴隶制度的废除，妇女地位的提升，爱心与恩慈的好撒玛利亚人的伦理，公义与道德的绝对标准，为开化民族语言的编写还有教化，还有许多伟大的艺术创作和灵感的泉源，当然更多的是无数的灵魂的得救跟生命的改变。耶稣出生在一个马槽里，后来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他的一生3年半传天国的福音，他也不过只有12个门徒。2000年下来，今天承认相信基督耶稣的，包括天主教的人在里面，是20亿啊，1/3的世界人口。你也许说，那我们中国呢？论到中国的话，宇宙光杂志曾经出版一本基督教与现代中国的一个杂志，提到基督教传入中国200多年，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的中叶，中国最大的改革与现代化正是由宣教士和中国留学生从在基督教熏陶下的西方文明引进产生的结果。他说可以远推至康有为的政治改革，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社会上许多不良风俗的废除，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妇女的缠足是基督徒发起的废除的，教育方面很多教会创办的大中小学，医疗农业工业的科技引进，都和宣教士或者有宣教士相关的基督徒，他们传福音而信主的基督徒有关。不晓得是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晚上，有一个神州传播协会的一个电影叫做《西方宣教士》，好像是今天晚上是他们的首映典礼。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想那里头应该会提到一些宣教士对中国的影响，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的基督徒的人数在过去的60多年间成长了100倍，现在估计大概是有1亿人。有人在预测未来的20年到30年，这个数字要3倍的成长。到那个时候，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就会达到几乎是中国人口的1/4。所以基督耶稣果然不只是犹太的王，他是要给予万邦，他要做万邦全地的王。 我们认识了耶稣他的所谓的 power， 我们刚刚讲的权势，不是来自于他的地位，不是来自他的资源，也不是来自他的强迫性的使用他的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完全出于他的谦卑与他的顺服，他顺从神的旨意。那么对于刚刚这样的一段经文，还有我们对于这些反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把它应用在今天的我们的日子里呢？我的建议可能是这样子的。第一到第二节讲到东方博士来寻找耶稣，其实我们的人是不是都在寻找一位王啊？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就是王，我就是我的自己的王，我的生命我自己做主。你当你年长了一些，你经历的多了一些以后，你就会发现我实在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一生，人实在很有限，太多的未知，经历有很多无奈跟无力的事情，我们其实都在寻找一个依靠什么。可是这个依靠在这世上找不到吗？世上的王你找到了，是不是靠，是不是在那里得到平安，享受喜乐，有完全的保障呢？还是你是被一个残酷的操弄，常常活在不安之中呢？到底谁才是那真正的王，是值得我们去敬拜跟随跟奉献的呢？在耶稣诞生之前600年，以赛亚书就提到这一位，这个预言，这一位要来的耶稣，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和平的君。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位真正的王，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更是全人类的希望。校园杂志的总干事华西牧师，最近我跟他算是比较熟，我们通微信。在最近一期的海外校园，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智者出东方》，也是讲的这一段经文。所以你们已经听到第四段了，你有兴趣可以拿去找来看，就是最近12月这一期。他分享的就是这段经文，他的文章有一个副标题，智者底下的副标题，他说人生最大的误区就是认为耶稣的出生与自己无关。人生最大的误区就是认为耶稣的出生与自己无关。来到这边国内的，或者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如果你受过国内的、香港的、台湾的教育，恐怕你都脱不了享受了耶稣所带来的影响。到了美国，我相信你今天能够来到教会，能够享受教会里的爱跟平安喜乐，也是出于耶稣基督的影响。这篇文章的最后的时候，华西牧师很有，他是学科学的，但是他很有文采，他写了两句对联，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智者出东方，千里追星光，乾坤天地远，经史日月长。”下联是说：“高台论救主。”这高台大概讲的是在皇宫里了。小屋献乳香，满载佳音去，驼铃洒南疆。他们离开了小屋子，就回到他们的故乡去了。华牧师说，这些博士原来都是慕道友啊。经过这一番追寻，他们已经变成耶稣的敬拜者。所以他文章的结尾的祝福他是什么？他说：“这个圣诞，愿你是那位麦奇，就是 Magi， 就是那位智者。”我想再加一句哈，因为这个好像是对慕道友说的。我在想加一句说，对我们信徒呢，我想这样说，在我们未来的生命里面， 愿我们都做那一颗星星，那颗星星能够带领人去敬拜耶稣，让更多的人因为看到我们，他愿意来寻找这位耶稣，他愿意来敬拜这位耶稣，他们也都可以得着永生，他们也可以得着耶稣做他们一生的依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却谦卑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能得到这样的救恩，归入你的名下。今日你身为至高，得到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是万王之王，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荣耀归于父神，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祷告都是奉你自己得胜的名，阿门。